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经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的是正文十五章的第五节，神圣一刻与特殊关系。其实看这集的标题啊，就知道它就是在对比神圣关系跟特殊关系。那么我们昨天有讲到，这个特殊关系其实就是基于特殊条件的关系。那么特殊关系我们知道是分为特殊的爱跟特殊的恨。那么当这些特殊条件满足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是特殊的爱，但是这些条件如果有缺失或者都不满足的话，它就会转为特殊的恨。那么与此相对的呢，是神圣关系，那它显然不是基于任何特殊条件的这么一种关系，那它是一种无条件的关系。好，那么我们接着来看看这个第六段呢，他说倘若你还想用这个关系来取代那个关系，表示你仍然未交托给圣灵去发挥大用。好，那么这关系一定讲的是特殊关系，要不然你不会想要用这个来取代另外一个，因为神圣关系就只有一种，它不会有很多不同的形式。那么会想要取代，一定是觉得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恨，这些条件不满足，所以去寻找下一段关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特殊的爱。那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下一个会更好，或者说以为下一个会更好。但下一个会不会更好呢？绝大部分时候都不会。就像我的一个学生讲的，他说嫁给谁其实都一样，而且他还解释了为什么。为什么嫁给谁都一样？因为我没有变呢。好，你可以思考思考他讲的这句话。好，那么他说呢，爱是无可替代的，如果你有意以这个爱来取代那个爱，表示你重视这个人而轻视那个人，那这样的话会造成他们的分裂，同时也伤害了双方。这个双方指的是包括你跟你的弟兄，不是指那两个人。好，所以这个取代本身就是一个分裂的看见，因为你认为弟兄之间有所差异，有分别相，然后呢因为这个分裂的支见是在你里面，所以也伤害到你自己。好，那最后一句呢，他说除非你先认定自己没有爱，否则你不会判断他们像你一样缺乏爱。好，所以我们常觉得说这个世界感受不到爱，或者会质疑说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爱。好，但是最终的答案呢，他写在这边给你。好，你感受不到爱是因为你没有在你里面去找到爱，而不是因为真的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爱。好，那下面第七段呢，他说小我利用人际关系的方式都是非常片面的，有时比片面还要更为厉害一点。其实我们就是都在这个世界努力的去拣选跟挑选那些特殊的爱，然后具有特殊条件的一些人事物，这就是他所谓的片面的意思。那也就是凡是我认为对于我的自我是有好处的，不管那个好处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客观认定，它是一个主观认定。主观上我认为对我的自我有好处的，能够增强跟巩固，甚至是去发扬光大我的自我的，那我就会我们就会去靠近这些人事物。这就是他所谓片面的意思。那么第二句呢，他说小我就是这样按照自己反复无常的好恶之心来拼凑出自己的现实世界。那我自己是把那个反复无常这四个字圈起来。那你会发现活在小我的世界很累，是因为除了你要去应付这个世界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状况之外，你还要应付你自己的反复无常，包括我们自己的喜好跟价值观都不断的在转变，一下觉得这个好，一下就发现这个也不是我真的想要的。好，反复无常。好，那就是所以他上面所说的这个片面呢，又多增加了一个维度的复杂性，就是这个反复无常。所以最后呢，其实到底我们真的想要的是什么呢，反而言都不清楚了。好，那下面第九段呢，他说上主知道你当下的真相，或者说知道你的实相。那这个当下呢，我们曾经强调过，它是超越一切时间跟空间的。好，那么它是超越于这个幻象世界之上的。好，那特别是这个当下并不是指现在，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 好，那么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他在其他地方有写一句话，他说上主对这个世界，这个小我的世界是一无所知，他既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他也感知不到这个世界，他眼里所看到的就只有你的实相，所以也不能说他记得你的实相，应该说他知道你的实相。这个记得其实是从我们这边的角度去看的。好，那翻过来的第三句呢，他说神圣关系会把一切自见由过去抽离出来，撤销你为了评判弟兄而自行建立的思想坐标。那么小我在定罪的时候，你去看一看呢，他一定是针对过去的某件事情人事物，所以这个从过去抽离呢，其实也是怎么样的，就是从罪跟罪疚中抽离出来。那么这个自行建立的思想坐标呢，其实就是指小我的思想体系。好，那么他之所以用坐标，是因为任何坐标都有一个零点，或者说它的原点。那么小我坐标的原点呢，我们曾经讲过，当然就是分裂，所以它是从分裂的这个前提出发去看待所有的事情。那么他一定会看到一个就是充满战争的世界嘛，因为在分裂眼光底下，分裂的世界里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个体，那个体与个体之间就会有各种 争夺嘛，就为了要争夺有限的资源呢。好，那么他说你必须先撤销自己的评判坐标，圣灵才能够利用他的坐标来取而代之。好，所以圣灵的坐标就是圣灵的思想体系嘛，那么他的坐标的那个原点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看到这个世界也跟小我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对，就是完全不同。因为小我看这个世界，他可以认定这个世界为真，但是圣灵看这个世界，是他知道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好，那下面第十段呢，他说你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在神圣一刻蒙受祝福，因为祝福并不受限于任何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讲说你只要宽恕一人一事，其实就等于宽恕了所有弟兄的意思。好，因为他说嘛，祝福或者说爱并不会受限于任何关系，那宽恕其实也是一样，它有一个绝佳的延伸性。好，那中间第五句呢，他说上主爱每一位弟兄就像爱你一般，不多也不少，上主同等的需要他们，你也同样的需要他们。我曾经要求过你根据我的指导在时空世界里行使奇迹，这个行使奇迹其实也就是行使宽恕的意思，活出宽恕的意思啊。那么他说让圣灵将那些寻找你的弟兄全都吸引到你这里来，那我讲的是呢，这个事情它是会自动发生的，不需要你刻意的去寻求或者是安排，这个是由圣灵来安排的。那虽然说呢，一开始的这个吸引，就是你会跟哪些人聚在一块，一开始的这个吸引呢，大概大部分呢，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一种罪疚的吸引，然后就变成一种特殊关系，然后就开始有各种纠缠，宽恕的课题，然后如果不是宽恕的眼光进来的时候，这课就是你跟这些人可能就会互相纠缠，而且可能一次一次的纠缠下去，变成冤亲债主。但是如果转换成圣灵眼光去看的话，你会知道说他们其实就是陪伴你一起完成课题的那些弟兄呢。好，那么他说呢，但在神圣一刻中，你直接与上主结合，所有的弟兄也与你结合于基督自信之内，而凡是结合于基督内的人是不可能分裂的。就把原本是那个罪疚跟恐惧的那种吸引，转换为真的是爱的一种吸引了。好，那下面最后十一段的第三句，他说这爱就在你内，你只有一个需求，就是把爱推恩出去，就是把爱给分享出去。那么其实分享是爱的本质，它是一定要给出去，它不可能不给出去，如果不给出去的话就不是爱。而且呢，就是你要能够享有爱呢，就是一定你要把爱给出去，你才可能把爱给得回来。好，那这个其实也就是他所讲的这个神圣关系的那个本质，就是爱与合一。好，那这样我们就读完了 正文的15章第5节，它对比的是特殊关系以及神圣关系，这是一对在奇异课程里面非常重要的概念，希望你一定要把它能够弄清楚。